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明法品，现在讲的是法会菩萨答复精进会菩萨的问，经文在第十七页，第四行，上次讲到六者。入身禅定得佛神通，上次讲到这里，现在接下去是要讲七者起心平等无有高下。从七者起心平等无有高下，从这个地方讲起啊。明法品三份当中啊，第一的请说份是精进会菩萨请问的话，已经说过了。第二正说份就是法会菩萨的答复，答复解释精进会的问话，有长文有重诵。长文里面第一的续问大智人说过了，第二的正身所问，正身明他所要问的意义，这是请问的那么答复的长文，第一是大所成形体答复能够成就往前甚进的修行的这个方法叫做所成形体这里有两段，第一是总标不放一，这个说过了。第二，别答前十问，这是说前面精进会菩萨的问话呀，他所问的修行方法当中有十种。第一是问要怎么样子修习修行，顺佛的意志去向无上菩提，而使令佛生欢喜心。这是第一问，那么顺着这个十番的问话，那么第一个答复就是答复他所问的要怎么样子修行才随顺于佛所说的去尽无上菩提的方法使令佛欢喜。那么这里就是先说明这个修法持修开始修行的方法，就是别说十种不放一那是开始修行的方法。那么其次就说明这个修不放一成就之后得到的利益叫做忠诚，忠于成就有不放一的功德成就所成就的利益，那么有十种，前面就讲了六种了，现在这里要讲的就是第七。如果成就不放逸，把心安住在不放逸的这个功夫上，那么由此就得到这十种清净。前面六种已经知道了，七者起心平等无有高下，能够不放逸的人，他学习到菩萨的这个修行法门呢，必定要以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远亲平等，冤家与亲都是平等平等，不起分别，所以他的心已经能够对于一切众生以平等心来看待无有高下这四个字就是解释那个平等。怎么样子平等呢？对于一切众生不分高下，就是说不是在众生的这个在世间法上，或者是分别贵贱，哪一个是贵族，哪一个是贱民，或者是分贫富，或者是分世间的势力， 等等，这一切一切的分别高下之心啊，统统都没有了，一律平等，一体同贯，大家他都是以平等心看待，不去分别高低，无有高下。这是第七，那么修不妨以成就的这个广大的利益，第七就是他的心能够平等对一切众生。八则以诸众生上中下类，心无障碍，犹如大地等作利益。这第八呀，好像是在解释第七的平等的意义。因为第八的文字，它的意思是说，对于一切众生，无论他是上是中是下这三类，他的心都不会升起分别的障碍。障碍啊，就是指分别心。有分别就有障碍，就有高下，就有远亲的分别。现在没有分别了，都是以平等心看待众生，完全没有分别。既然没有分别，对于众生的这个上中下三类呀，他是完全以平等心看待了。上或者是越至于分上下，有智慧的为最上，愚痴的为下，这个至于差不多的就是为中，或者是以世间的贵贱分上中下，或者是财势等等分上中下，总之在世间法上，无论你分多少类，上中下，上是高，下是低，这些高低差别的分别，尤其当时在印度啊，是有这个四姓阶级，刹帝利婆罗门是高高在上，吠舍舍陀罗那是比较下贱的阶级，尤其旃陀罗族是人家看不起的，他们在族性方面分得非常严厉，有分高下。现在对于一切众生，不管他是上中下哪一类，类是类别，不管他哪一类，他的心都没有障碍，就是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不会障碍。那么这个情况以法说，如果不甚明白，就借比方来说，像什么呢？菩萨的心要像大地，犹如大地，就是我们脚底下踩的这个大地啊，这个地它是最平等的，所以文殊菩萨曾说，慈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风，无二无分别，究竟如虚空，把心保持平等的这个境况啊，像这个大地啊，整个大地的情况一样啊，那么这个大地它是不起分别啊，你给它贴金它也如此，把最肮脏的东西摆在地下它也如此，它不起分别。那么对于这些上中下类的众生，菩萨不起分别，等作利益，以平等心为一切众生，只要使众生得利益，使他离苦得乐，这是菩萨的本分事，绝对不起升起分别心。关于经文的引证，以大地为例，清凉国师的书里面呢，对于这个大地，他就引证这个《胜曼经》里面所说的地能够负四种重担来做比方啊。他说为什么要像心要像这个大地一样啊？《胜曼经》里面有说，好像大地啊，它能这个 呵护四种很重的担子，所以《圣曼经》里面有这样写：犹如大地，又如大地，持四重担。一则大海，二则诸山，三则草木，四则众生。那么这个大地它能负担这四种很重的担子，像这个大海水那么大，海水虽然人们说是深如无底呀，海水是有底的，它没有底这个水不会漏下去吗？海必定有底，不过这个海不管你多深了，它底海底都有地，地承担整个大海呀，大海水那么多，那负担不是很重吗？它照样能够负担。这第一，大地能负担大海的重担。第二，陆地里面有高山，你看这个世间上的高山很多呀，喜马拉雅山最高的，那么我们台湾的玉山，这些高山很大很重，大地照样能够负担，它也能负住这些大地，所以所有的高山大地照样能够负担。三者草木，大地上不管是山上或者是平地所长的植物啊，不是草就是树木，这些树木与草很多很多，那也负担很重啊，大地照样能够负担起来。第四，众生是有情啊，动物，这个地面上很多很多众生在住在这个地上，例如我们人脚底上踩的地，假如没有这个大地，我们能够停在空中吗？没有大地，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呀。所以世间上很多很多的众生，别说是人类了，还有畜生道的众生，那么无论大小，一切这些众生在地面上大地都能负担住，所以地能负这四种重担：大海、诸山、草木、众生。不过在《圣曼经》里面说的，它是拿来比方众生的根性，以大海比菩萨，以高山比自佛，以草木比声闻人，以众生比六道，他的说意呀，与现在经文所说的用意是不大一样的。经文所说的是说菩萨要学像地一样，不是拿这个海山等来做比，只是拿地来比菩萨。他说菩萨的心要像大地，无论什么东西多大多重他都能够负担。现代人呢，在地面上建高楼，甚至建到上百层的楼，大地照样要负担，他并不会说是啊那么重啊我吃不消了，没有这个事情，他照样负担。现在这里经文所说的是拿大地来比菩萨的心量，说菩萨的心应当要像大地。讲到这里，既然书里面清凉国师拿《圣曼经》来作比，趁这个机会呀，我来介绍《圣曼经》给各位知道啊，这个常识，这是经文的题外了。在经文里面，只要把这个《圣曼经》里面所拿地的比方，说清楚就行了，那么，但是平常我们现在呀，一般《圣曼经》已经不甚流通了，知道的人很少啊，更是谈不到讲说了。 我讲经讲了40几年了，圣曼经我也只讲了一次啊。那么这一部经值得介绍，平常是没有这个因缘说明啊，正好碰到这个机会，就利用这个时间呢、啊、来介绍圣曼经。圣曼经简称叫做圣曼夫人经，圣曼是这个鸠萨罗国舍卫城啊，波斯匿王的夫人摩利夫人所生的女儿，就是波斯匿王的公主了。这个摩利夫人生了这个圣曼，圣曼长大之后啊，嫁给外国的一个小国的国王，做国王的夫人。那个时候是佛法还没有流传到这个鸠萨罗国，还没有到舍卫城。那么不久之间呢，佛出现时间了，佛也到舍卫国那么由铁骨都长者建设讲堂在齐陀太子的花园里说法度中了。慢慢呢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不但是波斯匿王的摩利夫人信佛了，连波斯匿王也接受到摩利夫人的感化，也信佛了。因此波斯匿王跟摩利夫人都信佛，摩利夫人有一天呢、啊、就跟波斯匿王说啊，佛法这么殊胜这么好，可惜我们的女儿嫁出去啊，在那个小国里佛法还没有流通到那个地方。他说他的女儿很聪明，圣曼是相当有智慧的人，假如让他听到佛法，必定能够得到的佛法的很大的受用的。我们是不是希望、啊、来请求佛呀，来把佛法也流通到女儿那个地方，让圣曼也知道佛法吗？因此波斯匿王就顺着圣曼的意思这个摩利夫人的意思啊，写信啊，叫人送信到圣曼夫人那边给他的女儿啊，就是圣曼。那么圣曼接到这个信啊，知道有佛，高兴得不得了啊，向舍卫国这边礼拜求佛，那么不可思议的佛就现前了。因此啊，圣曼听到佛说法开悟了，得到一圣的妙法。因此圣曼夫人在这个时候在佛前说了很多她所体悟的一圣之法，那么把这个道理结集起来呀、啊、就成为一部圣曼经。圣曼经在藏经里面有两种译本，本来有三种啊，有一种失传了。最早的是在刘宋南北朝的时候，刘宋南朝的宋齐梁陈呢，第一就是宋朝，宋朝皇帝姓刘所以称为刘宋。在刘宋宋文帝那个时候，有一位翻译经的三藏法师求那巴陀罗不是翻译《华严经》的那个佛陀波陀罗巴陀罗，他叫做求拿巴陀罗。求拿巴陀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功德贤，功德贤。求拿巴陀罗来到中国，在南朝，他翻译过好几种经，那么这个《圣曼经》就是其中之一，求那巴陀罗这位翻译法师啊，就是我从前曾讲过的，这个当时的王臣，国王大臣呢、啊，请他讲，华严经，那个时候是60华严了，请他讲华严经，可是他，当然他愿意讲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大会讲中国话，他是中印度人，因为不大会讲中国话呀，他心里着急了。讲经是他本分事了，但是他不大会讲中国话，如果是讲印度话大家听不懂啊，因此 他要讲经之前一段时间呢，就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啊，天天礼拜啊，求观世音菩萨加倍，使他能够善通这个中国话。那么过了七天呢，有一天晚上他拜得很累的时候休息睡着了啊，那么他就睡梦中啊，看见一位白衣人，穿白衣服啊，很庄严的这个人，就是这个白衣大师吧，观世音菩萨啊。那当时他还不知道了。那么这个人呢，右手拿一把剑，左手提了一个人头啊，一个人头来了，来到求那跋陀罗面前，他说：“你要希望能讲中国话是吗？”他说：“是的，是的，我要讲经呢，要讲经，不会讲中国话怎么办啊？”这个白衣人就说：“哎，没关系，哎，现在我帮助你啊，我替你换个头，把你的头换下来啊，你就会讲中国话了。”这个怎么换呢？那个时候他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啊，然后你眼睛闭起来，我替你换。他就觉得这个白衣人呢，把剑往他的脖子一刀就把他砍下来了，把他的原来的头拿走啊，把手上拿的头就凑上去了，凑上这个脖子摸一摸，好了，好了，你眼睛睁开，会痛吗？不会痛，哎，好，现在我替你换头了，明天你就会讲中国话。那么这个头换掉之后啊，看到他的这个白衣人忘记那个翻身就走了，才看出这个毫光中现出观世音菩萨像，知道是他祈求观世音菩萨的感应了，高兴得不得了。那么第二天呢，果然不同了，哎，中国话讲得比我还流利。因此啊，他就那一天啊，过了两天开始讲经了，他就讲华严了，讲得非常之好啊，中国话非常流利。可见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感应真是不可思议啊！就是这位求那跋陀罗，就是功德贤这位法师啊，他翻译这个《胜曼经》，不过他这个题目很长的啊，我们平常简称叫做《胜曼经》或者《胜曼夫人经》，他的题目是这样写：胜曼狮子吼，一胜大方便。方广经，这么长的经啊，胜曼狮子吼，一胜大方便方广经，经文一卷呢，大概不到一万字了，八千几百字，内容它是分为十五章，一般都是分品啊，它就分为十五章，十五章里面呢有这个一胜章。那么就说到这个菩萨平等心开导众生的话，那么就里面就讲到这个大地等等的比方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个清凉国师的书里面就是引证这里一段关于大地的话来证明啊，实际上没有几句了，但是呢在经文里面是说的很多的啊。那么这是最早翻译的，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很流通很盛，在南北朝的时候啊注解也有，嘉祥大师三论宗的大乘三论宗的嘉祥大师，名字叫做吉藏，他有著一部胜曼经，叫做胜曼宝库那胜曼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很殊胜很高妙的法宝啊，一般人不晓得去挖库出来，他把里面的宝库啊一点出来，让人知道胜曼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这叫做胜曼宝库，这是嘉祥大师的注解，现在万字虚藏里面还保存住。那么其次啊，隋朝的时候净隐寺的慧远法师，不是庐山的慧远呐，庐山的慧远是在东井的，这是已经南北朝了以后了啊，叫做慧远，名字跟庐山远公大师同名的，历史上好几位啊，好几位啊，不止庐山的远公大师叫做慧远而已了。那么在隋朝净隐寺有一位法师叫做慧远啊， 那么人家称他叫做经营会员，或者是经营员工，简别不是庐山会员。净银寺的慧远法师也著有《圣曼经》一书，《圣曼经》一书。唐朝到了唐朝初年，窥基大师也著结过这个《圣曼经》，叫做《圣曼经疏记》，还有这是我们中国的法师的注解三部，还有日本的圣德大子、圣德太子啊。日本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也著一部这个《圣曼经》的注解，叫做《圣曼经疏思抄》，他著疏之后再加抄的注解，所以可见这部经不但是在中国流行啊，在日本也还是很盛行，不过唐朝以后啊，慢慢就少人讲了，这是。求那巴陀罗的翻译到了唐朝，这个菩提留智三藏法师就在这个武则天的时候，菩提留智这个翻译大宝积经，宝积经120卷49会，这120卷49会当中啊，里面第48会啊就是圣曼夫人会，圣曼夫人会，他可能觉得求那巴陀罗翻译的文字啊比较没有那么流利，没有那么通顺，所以这个菩提留智重新再翻译就在这个宝积经里面叫做圣曼夫人会，没有那么多字了。有49会里面的一会叫做圣曼夫人会，内容差不多，差不多。不过现在因为最早流通的就是求那巴陀罗的译本呢，宝积经里面那一本第二次翻译的，反而除掉看宝积经的人能看到之外，平常没有单行本流通，那么一般流通的都是这个申办狮子侯一圣大方便方广经，这一部经内容啊都是讲的很高很殊胜的大圣佛法，而且讲到一佛圣法，有很多道理呀、跟法华跟华严相通的，所以在古代圣曼经是很流行啊，唐朝以后啊讲说的人慢慢就少了，少的原因甚至没有人讲的原因，很可能法华经盛行了，因为这个讲一佛圣是法华经讲的最最详细最殊胜最圆遍的，因此之故法华经盛行了，这个圣曼经啊慢慢就隐藏起来了，如果不去研究这个教理的人很少会知道的，那么近代啊由这个太虚大师的提倡，说大藏经里面有很多经啊很熟证，可惜没有流通，慢慢也就有人把它发库出来了，从前比较是少的，那么因此啊我们看古著里面有些往往引证圣曼经的这个记词来做证明，那么如果不去看圣曼经就不了解圣曼经的内容，讲到这里顺便把圣曼经的这个它内涵呢、简略的提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那么如果有心想要研究佛法尤其年轻人那么能够发心做得到的话，把圣曼经最起码看一看也是很好，假如能够查对嘉祥大师的圣曼宝窟再把它研究一下更是微妙，不过圣曼宝窟的注解呀没有经文，它只是注解别行，古人写注解呀 只是把经文的开头一段写两个字，或者是一句，后边结的那一段写两个字或者一句，中间都用字字把它略掉了，他的意思本来都是在尊重法宝，尊重法宝。我写的字啊，不敢把法宝混合在一起，所以注归注，经归经，看的时候往往要对照起来，要对照起来。华严大师本来也是这样的，华严大师也是单行的，也没有经文摆进去了，所以后人呢、啊，众生越来越钝根了、啊。你要叫他这样子对照看了、啊，他会觉得眼花缭乱了、啊，搞不清楚啊。有的时候对起来啊，头昏脑胀啊，很不方便。因此就有人发心啊，把它做绘本，绘本啊、就是把注解绘到经文里面去，按照注解的段落。或者是把科幻编出来，以现代的方式，这个所谓现代就是明清时代那个时候的现代，不是现在啊，那个时候的注解方式的习惯啊、先科次经后注解，这样子按照次第把它排下来啊、华严疏钞也是后人才把它编成绘本呢、啊，而绘的人不是一位呀、啊，有好几个人绘过呀。所以本子有各种不同，例如现在的流通本，假如是单行本的流通本呢、啊，有过去在民国初年，有这个华严经会，专门研究华严经的华严经会的大家组织起来，把它重新校对的，就是各种不同的版本呢、啊、对照起来重新编排的那种的疏钞绘本。最细，也矫正最严密，错字最少，那是最好的了。那么现在有运行流通的也是这种本子，但是这种绘本呢、啊，万字序藏里面也有，现在印出来的这个龙藏啊，全龙大藏经里面也有，而他绘的方式就不一样了。会的方式不一样，跟那个华严经会的本质更是不一样啊！所以同样是绘本，因为不是一个人绘，看起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过内容是相同的，内容相同啊。这就是说古代的注解啊，都是经书别行，经跟注解分开来的，经书别行，大概是到宋朝以后慢慢的注解才把它注在经文的后边第一个字写经文高一个注解低一个，用这种方式写出来成为一定的方式，那么才流通开来那么这是一般古注啊，经归经，书归书，对照起来都是有困难的。例如我们看法华经，法华经的智者那是文句，也是原来也是经书别行啊，甚至一直到宋朝初年啊，四明尊者注解的金光明经等还是一样的经书别行啊，后人才把它绘起来，绘成经书绘本啊。而现在很方便了，差不多每一种都有绘本啊，都有人下过功夫把它绘下来，那么看起来就方便得多了。但是也有经文只是写前一句后一句的，现在万字序藏里面还有这一类啊。上面的话在经文来说是体外，与经文内容并不相干，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啊，介绍这个普通一般在佛学方面的常识，给有心要研究的人呢、啊、做参考而已啊。刚才讲的是第八，八者以诸众生上中下类，心无障碍，犹如大地等作利益，向大地的平等为众生做各种利益，菩萨的心像大地一样平等 不起分边，上中下类，让他得到平等的利益。说到这里，久者若见众生乃至一发菩提之心，尊重尘世，犹如和尚。这是第九啊。假如能够如法修持不放逸，所成就的这个圣庸啊，第九种，他看到一些众生，如果有人发了菩提心，他看这个已经发菩提心的众生，把他尊重成师啊，好像他的师长一样，这样子来尊重他。这个第九种的意思是这样子，乃至一发菩提心，一发就是只发过一次，只发过一次，菩提心要常常发，不是发一次就完毕了，从出发心开始一直到不退转，可以说要天天发，时时发，刻刻发，念念发，才不会忘失菩提心。那么本来应当要时时刻刻发菩提心的，可是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啊，有些属于比较懈怠性的懒惰性的众生啊，你叫他长期发菩提心恐怕不容易，最最起码发一次，发一次，你只发一次菩提心，那么菩萨就对这个发过一次菩提心的人呢、都非常的尊重啊、要恭敬他啊、奉承他，侍候他，好像自己的师长一样，犹如和尚，好像自己的师长一样。那么一发菩提心的人，他尚且要这样子尊重，何况常常发菩提心、时时发菩提心的人，那更是尊重了。这个时候来解释这个和尚两个字啊、现在一般呢不懂得和尚两个字的意思，在社会上不懂佛法的人把和尚看作出家人佛教徒的通称呢、出家的佛教徒的通称啊、尤其对于这个出家众的男众啊、在社会上一般人都通称他是和尚，他不了解那个和尚的意思是什么叫做和尚，甚至我们这个像这个客家乡下，这里我不知道北部的乡下啊、客家的乡下，他称那个以替死人念经的那一类的职业，做这种职业的称他叫做香花和尚，香花和尚，他是做这个专门是送死人的这个香花和尚，也称他和尚。所以他们有说，哎，去当和尚去，当和尚并不是出家呀，他那个和尚啊是去赶金灿，而且呀、他连佛法也不知道，他只是会念啊、替人做死人的佛事而已啊、他专做这种工作啊、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皈依，什么都没有的，只是专做这种工作啊、称他叫做香花和尚，那个和尚啊，我从前呢、那个开过玩笑，他和尚，我们客家话叫和尚，和尚，和尚，客家话和尚啊，这个和尚跟我们真正出家的和尚不一样啊，我把它解释成和尚，我是和观呐、说成和观双面盖了。客家话，客家人才懂的，因为他们很辛苦啊。他去替死人念经啊，连睡床的机会都没有啊，有的时候就把这个稻草啊，我稻草啊啊、稻草当作这个这个床啊，把垫在地面上就可以睡觉了，说在我罐子上，我上说在我罐上面了、我就这样子解释，那实际情形是这样子的，尤其啊这种人做这种工作的差不多都是，如果有床好睡的话，就是睡死人的床。 那么再加上他觉得把这个死人睡过的床啊给和尚睡睡啊就可以消灾了，就可以把那个煤气带走了。那么这个和尚是专替人家带煤气的，所以一般人对这个和尚两个字他根本就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现在普通一般讲国语的有大陆一般的习惯了，他都是把这个出家人，南众的出家人通通称他叫做和尚，去出家又叫做当和尚去。实际上他们不懂得和尚两个字什么意思。和尚按照翻译啊，这个新译家都认为这个和尚两个字不正确，不正确。这个发音呢、啊、是西域的发音，西域像于田国之类，这西域的发音翻作和尚。那印度原来的梵文呢、啊、翻作乌波陀耶，乌波陀耶。你看这个一切有波利哈，易经三藏所翻译的一切有波利，他把和尚翻四个字就叫做乌波陀耶。阿谢离他就翻作阿遮离耶，阿遮离耶。乌波陀耶阿遮离耶是和尚阿谢离。但是旧译早期翻译啊都把乌波陀耶翻成和尚了，那么流传已久啊改也改不过来。而且中国人喜欢简略，乌波陀耶四个字多一倍啊，和尚只有两个字，已经成为习惯了，你叫他改难得很啊，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甚至没有人知道乌波陀耶什么意思啊。实际上乌波陀耶是印度化的梵文的和尚的原因啊，和尚是西域翻过来的简称的音调叫做和尚，这都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的正翻呢、啊、叫做清教师，清教师。无论是和尚乌波陀耶翻成中国话是清教师，亲自教导我佛法的师父，亲教师。所以戒律里面所说的和尚啊就是师父，就是我们现在习惯性所称的师父，和尚就是师父啊。因为本来和尚或者是乌波陀耶翻译都是亲教师啊，本来是亲自教导我佛法的师父啊，这是至高无上的啊，很尊重的。为什么会弄成现在变成啊把它看成很普通，甚至以批示的眼光来说出这个话啊，对和尚瞧不起，这很奇怪的事情啊。中国人呢、啊、慢慢不了解这个和尚的意义，就把和尚看成出家人的通称，甚至啊对于出家人，甚至有些地方他瞧不起出家人他觉得跟出家人坐在一起很倒霉啊，很奇怪的事情这是我从前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每个礼拜都要去坐火车或者坐公共汽车。有一次啊坐火车去台中上课啊，那么这个火车呀、啊、那是对号车，不晓得当时坐的是对号快车还是什么观光号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挤观号了，只有观光而已了、啊、不晓得是观光号上面还是在对号快车上面啊。我买票我上车，我先上车了，我就坐在我的座位上啊。那么一个凳子坐两个吗？还有一个空位。一会儿有一个人上来了，上来他看到我呀、啊、他坐下去他又起来了，他嘴里在念和尚倒霉倒霉，跟和尚坐在一起，他觉得很倒霉跟和尚坐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外省人，他那个地方是这样子，我马上就拉住他，你说什么话？他说我家乡啊跟和尚坐在一起很倒霉的。我说你错了，这个错了，和尚为什么会倒霉啊？和尚很好嘛，你知道和尚两个字吗？这个我不知道，我家乡都是这样的。因此我说你如果不觉得不用你把那个倒霉两个字丢掉啊，你说很高兴很欢喜很好，你坐不下来我跟你谈谈好了。 我就把这个道理解释给他听啊，说哦，我们都莫名其妙认为出家人就是和尚，和尚都是替死人念经的，都是把人家的煤气带出去的，所以我看到和尚认为很倒霉，所以实在是很错误啊。这个会造成这种错误啊，佛法不普遍很有关系，很有关系。一般帮人家念经的，他根本不懂这一套。啊，念念而已啊，尤其结果最后越来越马虎了，更是不知道这个和尚的意义啊。所以这里经文所说的尊重成事犹如和尚，假如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那就会也成为一种反效果呀，反效果。那么犹如和尚，你瞧不起他，那么很糟糕的事情吗？应当要知道这个和尚就是清教师，清教师。那么意思就是说，看这个发过一次菩提心的众生，把他看成跟自己的老师一样，跟师长一样。因此啊，这个清亮国师在书里面到了这个地方，他提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看一发菩提心的人尊重犹如和尚啊，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参礼弥切长者参礼弥切长者的那一段文所说的话。那么那一段文怎么说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出在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啊，八十华严的第六十卷开始，后边二十一卷都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话，四十华严通通都是善财的五十三参，就是入法界品的意义比较详细啊。那么他所参的五十三位善知识当中，第五位就是弥切长者，弥切长者啊。这个弥切长者呀，他见到善财，善财向他请法呀，要求他说法开导他。那么这个弥切就问说，你发了菩提心没有啊？他说我已发菩提心。哦，弥切听到他发了菩提心啊，马上起来向善财顶礼，还加以赞叹。他的赞叹的话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下午。